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？
有机肥、无机肥，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，对症下药？
家庭园艺种植养护
经验推广窍门分享，
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，
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-799-323提问，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我是林墨。那现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节目，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园艺高手张崇也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，为大家介绍一种可以在秋冬季节来种植的西伯利亚番茄啊。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-799-323 参与节目啊，提出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。那我们也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。张老师早上好。
主持人好。
早上好，早上
好，
张老师啊，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。那现在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我们的线上了，我们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？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样的问题。
好了。
你好。哎，你好。
现在刚才听说那个有西伯利亚的那个红番薯 tomato 叫什么英文名字叫什么名字啊？
英文名字
就是，不要，这品种是名字。品种很多嘛。
网上看一下啊。
哎，慢慢看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佛手果啊，树啊，我是有一棵树很奇怪啊。我这个树从来没有种过，它是一种
算、哦啊。我找到了 ，Siberia Arian， S I B E R R I A N，
Siberian。
嗯，
西伯利亚 tomato 就叫西伯利亚 tomato。
对对对。
哦，那种子店里面有的卖吗？
它可能有几个品种了。
啊，
反正它带这个名字呢，它比较耐低温的。
啊，低温，好的。
嗯，
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说有一个很奇特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巧合，或许有一种缘分啊。因为我本身是信佛的啊，因为我们家里边有一条狗，大概在6年以前呢开始老化了，15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家后院，离开我们的后院一米宽。我们那个墙角那边一米出来，后边又一米出来，然后把它挖了1米深呢，把这个狗埋下去。
嗯，
然后呢，这个房子呢改建了以后呢，大概3年以后了，改建了1年以后呢，那里出了一棵，因为这个 landscaping 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后来就出了一棵小的苗，那还奇怪，我没有摘啊，没有种啊。那后来呢，陆陆续续的话，就把这个家里面的园艺就把它造起来了。那个树树的跟着也长大了，那长大了以后呢，现在大概是有1米，大概有2米高了。现在从去年开始，这个是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它开始长了个佛手果，不是瓜啊，是果啊。
哦。
然后呢，就是一个，那去年的话呢2个，今年的话呢长得很多，更多。多了呢，大概就是到现在已经5月了，我已经摘下来6个、7个了。但现在呢，这树上面呢，然而还有2个果在上面，而且另外还有花，花还在开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，你看以你的专家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什么状态？
不是专家，我也是业余爱好者。
是吗？
你这佛手瓜呢？它开花期呢，会比较长的。因为种的人很多呢，有的在上半年就开始开了，但大部分呢，第二果呢都在下半年。因为今年的天气啊，好像热天呢也不是很热， 冷天了，也不是很冷。
对对对。
所以有的呢，它就还在，陆陆续续还在开花，也是还会结果。甚至有的人来说呢，它瓜还没掉下来，它已经在上面发芽了。啊，
或者
它高温度啊，已经在还挂在藤上就发芽了。这现在这种现象呢，蛮多的，因为它那个适应能力很强，你随便种下去它都会长。
好的。那么假如说我想把这个鸡枝的话，应该怎么样接的？就是把它切割以后包起来以后，然后我想再移植，想把它就是说多移几颗，应该怎么做？
你可以就再种几颗啊，就把那个扶持瓜放在边上，让它发芽了以后，看它，看它发芽了，就把它埋在土里边就可以了。
您说发芽是在树枝上面去发芽？
不是，你摘下来吧，摘下来它这个很耐储存的。
您就是说把那，您的意思就是说，它那个开花结果了以后，把它摘下来，然后埋在土里面。
你直接就放在边上啊，让它一看，它自己会发芽了。
不明白。
到时间它自己会发芽，你发芽了就把它放到土里边。因为你现在放太少啊，有时候都会忘了，又去翻芥才把它搞坏。
张老师，刘先生是想问，是不是要把这个果子摘下来啊，然后等到它发芽了之后再把它埋到地里？
对对，就这样。
先摘下来，刘先生。
您的意思说，它在开花结果的时候，看见它有芽了，然后把它接下来，然后再把它开始培植？
不是，开花结果不会有芽的。它的果要长了一段时间，长得比较老了以后才会发芽的嘛。你现在看，你看的差不多了啊，颜色有点绿绿带黄了，它就是成熟了嘛。你就把它摘下来，放个篮子里边，放边上，再有几个。
还有我分享一下，就是说我这个瓜第一年生出来的，到现在还在，摘下来以后它摆在那边很香，然后但是呢。它好像那些老人要是就是说变成人骨一样的，是慢慢输，本来大概剩下一倍，但是它形状还在那，颜色呢比较枯老了，好像那个尸体一样的。现在呢，
你是扶手瓜和扶手？
我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说，我那个不是扶手瓜。我可以把这个传过来给你看吗？这照片呢？
可能我们现在
你说好了，就这扶手了，扶手柑，属于像那个柑橘一类的，就是闻着很香嘛，是不是这个？
对，我们先去那找。
扶手柑你就擦拭就可以了。
请说。
扶手柑啊，它这个叶子啊。跟那个橘子树啊，柠檬树啊比较接近的，同一类的，你只要剪一下枝条，
但是它里边是很，它里边的肉是很实的，不是跟瓜一样的。
对对，对，你只要把剪一条枝条，插在土里边，它会生根发芽。开春的时候，现在天冷不好，
可能我们说的品种有差异了，我跟你的了解了。假如有机会的话，方便的话，我把这图片传上来给你们看，看看怎么样用怎么样方法。
好的，
好的，刘先生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线下等节目结束之后，我们可以接通这个导播的电话，导播可以跟您联系，来看一下您的这个照片的具体情况，好吗？
好的，
谢谢。
因为我这个，我觉得我问了很多的朋友，他们都没有这一种的，他们说的都是那些瓜吃的，可以吃用的。但是这种我查过以后呢，它是有药用的。
好的，我们也希望这个。
所以我想呢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想把它切割开来，给那些爱好的人大家分享去种一下，因为这很少很少很少老外种的东西，因为它一个手跟扶手一样的，两个手合掌，好像那个牵手牵婚姻那个，两个合起来。指甲啊，手指啊，哎呀，
哦，这个我们的张老师也有种植，张老师应该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植物了。
对啊，这个扦插很方便的，
是吧？好的，那太好了。
嗯，
好，
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刘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，
谢
谢,、
啊、
谢谢，谢谢您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接通下一位刘先生的电话。刘先生您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老师？
我想问一问，什么那个月份的嫁接这个另外的，把这个果树的枝接在另外的果树的枝上面，那个月份？
哪个月份嫁接比较好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现在太冷了，嫁接呢，它不，因为天冷呢，它树里边它也是要像人的血液一样的嘛，也会那个营养也流动的。天冷了以后，它流动比较慢，流动比较慢呢，这个你嫁接的伤口啊，不容易那个愈合，所以呢，到开春，到春天，
嗯，
那时候嫁接比较好。 哦，
春天的时候，刘先生，您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尝试一下。
这是九月份，十月份。
哎，可以啊。
谢谢。哦，
嗯，
哦，谢谢，谢谢，
谢谢，谢谢刘先生，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呢。接下来是阿曼达，阿曼达你好。
这是九月份。
阿曼达您好，您在线上吗？
哎，可以啊。哦。
阿曼达您好，您在线上吗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
没事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老师呢？
对对对，嗨，张老师您好。
你好。
我呢，对了，我是上一次有问过请教您种这个佛手瓜的，然后呢，上次我是说我是它的苗长上来我就捡来吃，然后呢，
嗯，
后来看到花有一点点果子了，现在，那你就叫我不要捡这个苗啊。嗯，但是我就发现，我这个瓜的头那里啊，这个根部啊，它有很多叶子是遮住了根部，如果有太阳的时候它就晒不到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根部的那个叶子要不要剪多一点，把它叶子剪去，让根部那个泥土啊有太阳，让太阳晒到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
要剪可以，因为它那个，是什么很健身的。我们中国人说，你随便什么环境，它都可以生长得很好的。你把它底下那个叶子打掉一些呢，假如开灭啊，通风透光的就比较好。
哦，然后这如果我剪掉，会影响它，旁边生出来的枝啊，会影响吗？就说我剪了，
啊，不会的。
然后以后就不会生这个分叉的枝出来，会不会这样？
它上面会生叉子吧？
哦，这个枝在上面生。
嗯
嗯。
哦，这个分叉的枝就在上面生，不是在
对啊，
树根那里生。
嗯
啊，对对对。
哦，所以可以剪。那我也请教你，如果种这个番茄，也是下面也是把这个叶剪掉是吗？
你说什么？
种番茄的话，
嗯，
对啊，
西红柿，
西红柿也上面开始要开花了，有一个花序了，出来以后，当它挂了小果了，你就把下边老叶，啊，把它拿掉。
哦，如果还没有结果，就不可以剪掉下面的叶。
可以啊，
哦，
它差不多了，也就结果了。你不可以把下面拿掉，就剩下它瓜果的枝条那张叶子把它留着。
嗯，如果是不是长，就是开始买这个苗回来种，然后呢种让它长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剪掉下面的叶子，让这个阳光也要晒到它的根部通风啊，这样。
这个太阳晒到根部，这个无所谓的。
哦，不用晒的。
它光合作用是叶子，你把上面的叶子把它剪掉，它怎么生长啊？
我说下面的根部那里。
根部是要拿掉，因为根部啊，就是第一个开花的下边，它的那个老叶子啊，它也长出了分枝啊，是没用的。就是它也会开花结果呢，它会分散营养。 上边长的那个番茄也长不好，所以这个化穴以下的要打掉。
化穴以下，刚才您说的这个西伯利亚这个番茄是现在正是时间，是这个季节种是吗？
对呀、啊。
那我就可以去邦岭子那里去有这个苗买吗？
那它是种子。
哦，那我要去买种子啊。
对啊。
哦，是这样。
嗯。
那可不可以请你再说一下这个英文的种子怎么写？怎么写？怎么拼好吗？
嗯，英文是 S I B E R I A N， 这个品种。
哦，哎，
就是西伯利亚的英文翻译，您可以翻译一下这个西伯利亚的英文翻译是什么，
哦、
就可以找到这种品种了。
哦、
好的，谢谢阿曼达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我们再来接通一下这位梁先生的电话。梁先生您好。
哎，您好，主持人嘉宾好。
您好，
我想请。我想请教一下一个问题，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适合于种那个荷兰豆是吧？那如果是的话，那应该怎么样种才种的比较好？然后想请教，谢谢。
荷兰豆很容易长的，但是呢，你在下边呢种之前啊，定植的地方啊，假如你育苗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你种在哪里，先把土呢挖30公分。挖深以后呢，下面要下底肥，下肥，下了底肥以后，下了以后呢，你再把那个土木埋好以后呢，你的种子呢埋在土里边，下面大约5公分这么深，你荷兰豆呢，一般呢有两种种法，一个是吃上面叶子的，你可以种的比较密一点，假如是吃豆的，那就不要种太密，要让它呢可以上面发生长以后呢可以。采这个那、这个豆荚吃，
好，那大概多宽呢？如果想吃豆的话，就间隔
是多少年的？大约是30公分吧。
三十公分好，
是
好，那就说好嘞，那就谢谢啊。
好的，
okay，
谢谢梁先生，谢谢梁先生耐心等待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那接下来一位是洪先生，洪先生你好。
哎，张老师好。嗯，主持人早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除了就是一年四季在澳洲的话，它都适合种哪些就是可以吃的作物呢？因为其实我感觉好多之前的房东他们会把草坪改成这个菜园，我就在想这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种什么都合适呢？比如说春季，
这个呢，
澳洲适合种什么？
这个呢，我以前有一节目说过的，一年四季适合种哪些蔬菜，还有一个表，春季、夏季、冬季、秋季、冬季四季梅可以种些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到查查我以前那个有关那个这个文章。这个内容，
好嘞，
是说的比较多的。
也感谢张老师。
但是，叶菜呢，你可以一年四季种的。
叶子菜。
假如有刺刺，下面茎啊，下面有一个根块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它有季节性了。比如说莴笋，有的人在夏天种的莴笋，怎么长不好啊，像筷子一样的，那你个这像莴笋这类东西呢，就要避免呢，在夏天种，要到秋天开始种，它只有再到天冷的时候，它莴笋呢才会长得比较大，也比较粗。
好的。那如果是草坪，比如说，就是门前的草坪的话，我是多久除次草比较合适？需不需要施肥呢？那种复合肥？如果需要的话是，春夏秋冬都要间隔的施，还是？只需要在固定的季节去施肥就好，如果草地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
应该也施肥，因为草坪啊，草它也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它也需要这个营养去生长，也可以买专门用在草坪上的那个肥料。
那我
每个季度啊可以用一次，
就是一年大概四次左右。
对对。
哦，那草的话，我让它我多久割一次比较合适，或者是草长多高以后我就应该割呢？还是其实草长得高一些也不影响植物本身的生长，只是人看着它有点不爽罢了。
嗯，
割草呢尽量要勤快点，别让它草长高了再去割，因为这牵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长高了就相隔时间比较长了。那杂草啊，那些种子会掉在里边，它会很快的生长起来。再呢，就是你这块草地啊，没有几年啊，就长不好了，就是都是杂草了。
嗯，那它长多高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去割呢？大概，比如说食指啊，或者是大概有多高，我需要去割？对。因为我感觉，
但不要超过五公分吧，
不要超过五公分。好的，
割草呢，你也有一点，你勤快，哪怕刚刚长了一公分、两公分，就马上去割，这个最好了。
就是可以避免这个杂草的生长，是吗？
对，还有它现在割的勤快一点，它会长得比较整齐，把里面垃圾啊都去掉了。
我。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特别不太明白的，就是为什么如果割的比较勤快的话，它就不会有杂草，但是如果割的不勤快的话，就会有杂草。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，我以为只要有杂草，它就是有杂草。
嗯，张老师，
杂哎，白刚开始做这个草坪的时候，不可能杂草的，杂草就是哪里来的呢？都是其他。给风啊，给那个鸟啊，那个带过来的，那是种子啊。这种子掉在草地里面呢，它就会很快的生长。但是杂草呢，它长得比你草地更快。一块了以后，它也开花结籽了，它的籽散在这个周围，它马上长出很多的杂草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尽快要就尽量的多割草，不让它那个繁殖后代的机会。它一长
了，
那就把它割掉。
如果这个草地上已经有杂草了，我该怎么去做呢？比如说，可能我知道，某一小块应该会有一到两个杂草。我是
那人家你可以把有一个东西把它挑掉。有专业的工具啊，这么挑杂草的。
嗯，就是可以把它拔掉，是吗？
对呀、啊。
嗯。
拔上面没用，要挖从根部一起挖掉。
好、嗯、好，谢谢。
嗯，可以。
这搬运是有这种工具买的。
嗯嗯。
哦，它是那种拔草的工，就是挖
掘。哎，我这挖的哎。就是大约说八个毫米粗细的，前面有个叉，这后面有个半圆形的啊，铁皮在，你这个往对这个杂草的根插下去以后，往下一压，因为后面有这个半圆形的，就把它翘起来了，把这个根呢就带出来。
嗯，
那如果我把那根挖出来以后，我再去撒一些这个草的种子就可以。就是普通就是草坪的种子，
哦，不用的，你少量那个不用，它草很快会长过去的。
哦，行，那如果就是澳大利亚的话，它草坪是有很多种草，还是其实我要问，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要问我门前是哪种草，就是
你这样
不是澳，
你可以拍照片。
拍照片，
你拍张照片，哦、到搬运时又问他，我是哪一种草坪啊？比如有好多了呀，啊，巴夫洛啊，翘气啊，还有一种比较细的啊，就像那高尔夫球场用的那个草，这个用途不同，它的草的品种也不一样。
嗯，
所以呢，你最好拍一个照片，你去问那个搬运师，他知道你哦，你这是哪一种草。假如你想把那个空，就是说杂草，再把它补回去了，你就买这些种子， 但是不是每一种草草的种子都有买的，这是就常用的常见的它会有。
好的，谢谢洪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希望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解答哈能够帮助到您，谢谢。
好，也谢谢张老师。
谢谢。那洪先生刚才也问到张老师，一年四季适合种什么样的这个蔬菜或者是水果？张老师也提到我们曾经讲过这样一期节目啊。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SBS 电台的园艺热线，就可以找到这个往期的节目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大家想了解什么和园艺相关的内容，如果找不到相关的信息的话，也是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.com.au/Chinese 呢，去搜索一下 SBS 园艺热线啊，可能会找到您想要了解的内容。张老师今天，是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，提出了很多的问题。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西伯利亚番茄的种植要求呢？
好了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因为有关那个番茄种植呢，你在网上再找我们这个园艺节目里，那个墨尔本那个张举然老师呢，他对番茄的种植呢介绍比较多。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一点，小苗啊，当然你可以去买种子啊，播种让它越苗。越苗呢，我提醒了上次也说了，就最好呢放在越苗盆里边。还有呢另外一个办法，就是大家朋友啊直接互相分享。我买了一包种子，一包种子有50粒，一下子发了50，当然不可能全部发了，就是一半发芽的一半，它有20几颗，大家会分享。但是分享的一定要大家注意了，啊，这根结线虫，这个东西传染很厉害的。最近我们群里边有人说到了，他的土壤里边菜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长不好，拔出来一看，根下边呢全是一个个小瘤，啊，根呢不像根了，啊，像个葡萄穿一样的。这就根结线虫，它侵入到根里边。就是在里边寄居，就是吃里面根的汁水，就是根就长不好了啊。假如严重的时候，它你这个枝爪就会死掉。所以呢，就是根茎线从哪里来呢？一个是走路，比如说你到有根茎线虫的地方，鞋底带过来的，这时候呢比较少，用经过走。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分享，你不知道你的朋友啊，他里面有没有。其实我们呢，好多人就是在地里边挖半盆土啊，一把种子撒下去，浇个水，过一看自己长着一大把那个种苗出来了，就大家分享了。哦，我说我要，他就把那个泥啊挖出来一团啊，几颗苗给你了。这个土里边，假如他的地里边有那根茎线虫了，那这个土里边就会带给你了。你把这个小苗种下去了，好了，它随着小苗长大，它就慢慢的扩散。把侵入到其他的植物了，啊，最后呢没有几年了，那你整个院子里边呢，全是这个根结线虫了。根结线虫呢不像我们看到那个害虫啊，对它喷着药水就会把它杀死，因为它在土壤里边，它可以达到20公分的这么深。有的人撒，那我表面就撒一点那个石灰粉啊，没用的，啊，只是那压制下，不让它发展的太快，所以你硬要用药水才去杀死它。所以这点呢，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为了一点分享一个小苗，结果把这个害虫啊带回家了。
所以您的建议是，大家最好不要来分享，是吗？
分享呢也搞清楚，就是我这个小苗要买那个商品土，比如说你到丰宁山这苗圃里面买那个seed。那就是那些很细的土，那比较好的土，把这个土来越苗，就随便把地里边去挖些土啊，随便就拿些土，就把它越苗了。
在土壤的选择上还是要注意一下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地方呢？
就是在我们要根据它那个生长期不同。早期呢，我们可以像鸡粪啊，像些那个化肥啊，让它长得比较快一些，除以肥。
嗯。
那它开始开花结果的时候，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，一个盆要加减啊，盆沙、
嗯、
还有那个那个盖盖呢、嗯、因为缺盖以后啊，它的果实啊会生病的，
嗯，
它那个肚脐眼那个地方会腐烂，
嗯，
叫脐腐病。还有呢，盖不足呢，一下雨啊它就马上裂果，
嗯，
盖充分呢它的裂果现象就会改善。
嗯，就是在生长的不同时期要注意添加不同的这个肥料啊，以免咱们的番茄生病。
对对对对。
嗯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呢，我们也感谢张老师啊做客节目为大家讲解了很多和园艺相关的知识，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